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都知道迪士尼乐园吧？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啊？有，这是很 popular 的地方。你们有没有知道有一个人，有一种人，他买了票进了这个迪士尼的乐园，然后他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些游乐车对他都没有兴趣，有的游乐车让他看到头就发昏，有的游乐车让他看到他就心惊胆战，所以他买了票进了迪士尼乐园，走了一圈发现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后就坐在那里发呆，不知道别人在那边高兴什么。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有啊。如果没有，有的没见到过的，我让你们见一下，就是我。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游乐车，什么翻山车啊，什么越惊险的越好。不知从几何开始，我就特别的怕游乐车，还没上去我腿就发抖，然后我真是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坐在上面，从一开始心里面就在想着说最后那一下会吓死我，坐在上面就心惊胆战。所以当我小孩差不多在这个八九岁的时候，那正是他们最喜欢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得不舍命陪君子。那他们小孩总是要爸爸妈妈跟着一起去，那个时候我老公比我稍微好一点，他还没有这么爱头晕，我们就四个人一起去。那我在那里我真是看来看去每一样我都不想做，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样都是煎熬，一点都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所以跟着他们后面，然后就转一天觉得实在无聊，弄了这么两次过后，我就觉得说哎呀，与其浪费这个时间，我干脆带一本书进去读。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买了票，迪士尼乐园的票不便宜哦，我觉得说对我来说真是浪费，买了那个票我进去我就拿一本书，然后他们走到哪我就坐到哪读书。最后呢，因为你知道要在这个乐园很大，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这个看书很不方便，最后他们就想到一个点子，这样他们觉得说也稍微给我一点安慰，因为他们看我实在是很无聊。他们想到一个什么点子呢？他们到这个公园的入口处帮我租了一把轮椅，这样我就可以坐在轮椅上，他们就推着我，然后他们要去哪里去坐他们的那个翻车，我就翻山车，我就跟着他们去，然后我就坐在轮椅上可以一直不停地看书。哦，这本来是就想说这只是我想得到的，可以一直看书，没想到好处还不止在此。每次他们推轮椅把我推到哪一个这个哪一个游乐车的地方，人家一看有残疾人，马上自动给我们让道，然后就让他们赶快先去坐。然后我坐在旁边等他们的时候，还有管理员跟我说，哎呀，我们真的是为你感到惋惜，你都不能去坐这么好玩的车，然后哎呀，我们只能跟你在这里分享一下快乐。我想说好，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快乐，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说在那里上上下下的让我的心跳不已，下来都好像要心脏病发作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去迪士尼乐园跟着小孩一起去，在那以后从我小孩十岁以后我们就不进去了，到了迪士尼乐园把他们两个放下来说你们两个 have fun， 我们就晚上再来接你们，这样我们大家就去做各自的事情。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说，我进到迪士尼乐园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 enjoy， 但是我在想说这像不像我们有些基督徒，他们受洗归入神了，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来到主内，他们发现说他们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他们对服事也没有什么兴趣，对聚会也没有什么热情，他们来到这里就坐在旁边看着这些基督徒们，不知道你们在高兴什么。这个的心情我真的是理解。我觉得说就像我去迪士尼乐园并不是为了去在那里玩，我是陪我的小孩去。那这些基督徒们如果说 你到了教会，到了神的家中，你对所有这些都没有兴趣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说，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要信神？我们常常觉得说，信神就是为了进天堂，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之所以来教会，就是为了进天堂。但是如果说你想，我们今天只要我们嘴上说说我相信了，我就可以进天堂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进这个天堂比入这个美国籍还容易？我只要随便讲一句说我相信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什么也不用改，我什么改变都不要发生，我就可以进天堂了。那你是不是想想说，耶稣应该讲说，天堂的门是特别大的，谁只要嘴上说一句话就可以进来？还是耶稣说应该说，天堂的路是特别好走的，容易的不能再容易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说一句话，躺在那儿你就直接可以进去了？这都不是神所说的。我们知道，从宗教改革以来，从这个马丁路德开始，基督教就重新回归到这个圣经，我们不再遵循这些罗马教廷所建立的一种人为的制度，我们不再遵守那些传统，那些仪式，我们以神的话为本，我们强调说，您这个按照神的话语，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途径。但是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人的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那我们传福音的速度也跟着越来越快，传福音的这个内容就跟着越来越短，谁有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啊？对不对？最好传福音，我给你5分钟，你就把它全部传完。那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常常就变缩短成一句话：你只要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之后就没有了。我们可能传福音有机会提到一点认罪，但是没有时间讲悔改，那更不要讲什么解释这个成圣的问题了。所以，因着我们这个传福音，福音变得越来越短，变得越来越简单，我们这个福音变成了一个快餐，这个福音快餐里面缺乏了营养，只剩下一个形式，只剩下一个快速的结果，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产生了一批叫做 pew potatoes， 大家知道吧？我们常常说 couch potato， 我们说人家成天坐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不动的，那就叫 couch potato， 沙发上的土豆。那教会里面这些椅子叫什么？叫 pews， 一个一个的。所以现在在这个基督教术语里面，有一种基督徒就叫教会里面的土豆，他们就坐在这个 pew 上面不动，就看着各样的表演，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不需要动。我们知道说，因信称义这句话没有错，但是这句话的作者保罗在他的每一封书信里面都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说得救以后的事情，得救以后应当有怎么样的改变，而且他自己的生命中更是从来没有停止为神做工。他说他要用尽毕生的精力，就是为了更加的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大门。所以得救并不是一个目的，得救只是一个入门。我们得救以后就可以认识神，我们得救以后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可以让神的力量来改变我们。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得救，真正的目的是我们要靠神把我们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才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如果大家每次都来就知道，我前几次我们都在讲精彩人生，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要讲说与神同行，与主同行。我们在这个系列中会着重强调说我们的服事，我们会强调说我们在服事中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服事中我们能够学习基督，在服事中我们知道怎么依靠圣灵， 在服事中我们怎么健康成长。在这个进行这个系列之前，有几个简单的神学的名词我们需要先讲解一下。我们知道说我们教会里面很少讲到神学，因为大家觉得说神学的是很深奥的东西，好像跟我们都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其实有些神学的观点是一个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今天不会讲很多神学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吓到，我只要讲几个很简单的名词。在这里我们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信心和行为。信心和行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强调很多的信心，信心确实值得强调，因为它是我们的根基，它是我们的基础。因着信心我们才能够相信神，因为神是人所看不见的，所以一定要靠着信心我们才有这个力量，才能够开始来接近神，才能够开始 来转向神。因为人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性，就像一个陷在泥潭里面的人一样，不可能靠他自己的力量出来，一定要靠外来的力量把你从泥潭里面拉出来。那这个外来的力量怎么能到你身上？那是要靠信心，靠着你的信心，神的力量可以到你身上，你可以摆脱这个罪，你可以来到神的国里。那行为是什么？我们好像很怕讲到行为，一讲到行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在靠行为得救，大家一讲到行为好像就觉得说有了行为我就没有信心。其实行为跟信心一点都不矛盾，行为是信心的一个结果，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现。你知道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控制的，当你这个思想改变了，你的思想因着信心改变了，你的行为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如果你的行为没有改变，表示说你的思想并没有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信心是一个基础，而行为则是一个表现。信心和行为不矛盾，而且一定是统一的。有了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不同的行为。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被神改变，神不会让我们认识了他还继续生活在这个罪中。基督教也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分为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一个是什么呢？得救，一个是成圣。得救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一个过程，我们因着相信神，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的罪，我在神眼中成为义人。那一刻因着我的真实的相信神，他赦免了我的罪，我成为了神眼中的义人。这是一个很快的，几乎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怎么想象这一个转变呢？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那得救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浪子回到家的那一个过程，他朝着他的父亲奔去，他说他愿意回家，这就是得救。这就是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转向神，这是我们得救，我们开始进入神的国。那成圣又是什么呢？成圣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名词。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得很短，大家都没有时间解释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在得救过后神要所做的工。当一个这个浪子回头回到家了过后，这个父亲会怎么样说？你就按照你以前的生活继续吧，你在外面怎么放荡，在外面做什么事你就在家里面继续做。父亲不会这样讲，是不是？虽然这个比喻没有继续讲下去说这个浪子在家里面以后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说父亲的心意是什么，希望他回来按照父亲的心意而生活。那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得救，得救是一个很短时间发生的， 而成圣常常是我们需要我们一生的经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希望我们越来越像他。成圣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要变得圣洁的意思。我们知道说圣洁是神的属性，那成圣，神就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在这个你的生活中，我要你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我。所以这个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为门徒们祷告，他特别提到了成圣。他说什么呢？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要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成圣是非常必要的。耶稣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这是他为门徒们的祷告，他的门徒都已经得救，对不对？他的门徒都是相信他，相信神的。在这个你相信了得救了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成圣。成圣，耶稣说你要怎么成圣呢？第一个，要靠着神的道，那是真理，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靠着神的话语。第二件事呢，他说要差你们到世上。神怎么差耶稣到世上？我们知道说他是，我们看耶稣在世上怎么生活，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差他的。耶稣在世界上是完全顺服这个天父的心意，在不断的服侍人，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今天耶稣说，神怎么差我到这个世上，我也要怎么差你到这个世界上，差你们。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要成圣的话，与这个差遣是绝对分不开的。只有在这个世上，当我们去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学习神的榜样，我们才有机会走上这个成圣的路，活出自己的信仰。所以服侍不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今天我们好像觉得说，我只要相信了，我要不要服侍是一个 optional，我想要服侍就是我的信心特别强，我不想要服侍对我也无害。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说，你不服侍你不可能成圣，你不服侍你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知道说，你当你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去把这个朋友的这个书读一遍，把他的 resume 念一遍，我就认识他了。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与他一同生活，要有与他一同交往，甚至与他一同面对艰难，这样你才可能认识这个人。那你认识神呢，会更难，因为神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他是超于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范围。你要认识这样一个看不见的神，不是你读一读他的这个话，我读一读关于神的知识我就认识他了，而是你要在服侍中，在生活中与神一同去面对这个世界，在患难中，在挑战中与神一同面对，这样你才会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要服侍神，第一点是在服侍中我们要遇见神。神要做我们真正的朋友，他要做我们生命的同路人。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的智慧，他的道是高于我们的智慧，高于我们的道。在服侍中，神要我们看见说，他的能力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也让我们看出说，他的旨意是美好的。神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理论，一个学说，他是有生命的，有能力的。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当他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是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当他这个耶稣的光照到他的时候，他保罗第一句问到说，你是谁，对不对？耶稣讲说什么？我就是那个被你逼迫的耶稣。他讲的是一个人，他没有说我就是被你逼迫的那一个信仰，我就是被你逼迫的那个思想，他没有讲这些概念，他讲的是谁？ 我就是被你逼迫的那一个曾经在世上活过三十几年的耶稣。神他从来就是以一个他当他来到地球上的时候，就是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就是叫我们能够亲眼看见说神是什么样，神在我们中间做些什么事，他以他的生命来传讲这个神国的消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说，他对法利赛人说，他们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学习圣经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做了，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不是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那就是我们的目标。神从来就没有说把这个圣经背起来是他的目标，我们强调要学习神的话语是为什么？是为了能够认识神。我们的目的在于说认识神，认识了神就怎么样呢？就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什么叫到神那里去？我们在这里也看不见神，我们怎么到神那里去？到神那里去就是到他的服事中去，到他的工作中去，到他所爱的人中间去，那就是到神面前来。如果我们今天光把这个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光是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却不做出来，这样有进没出的，那是没有生命的，那是没有生命的，你只不过有了知识而已。我们去年去了这个一趟以色列，在去以色列的这个旅途中，特别给我们安排了一站是去看这个死海。你知道死海看上去很漂亮，这就是这个死海的照片，非常的漂亮。当我们的车子从山上开过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蓝蓝的一片海在沙漠中，非常漂亮，绝对看不出有什么死海的样子。我们觉得说死海一定是那种阴沉沉的，好像很恐怖的地方，其实不是，阳光明媚。这个海水比这个普通的海还要蓝，而且还非常的平静，不太像普通的海这个风浪很大。但是这样一个死海，你看着觉得说好像跟其他的海没有什么不一样，你进去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当你进到这个死海中，第一个你想沉都沉不下去，它这个你在上面随便怎么动它都可以浮起来。知道我们进那个死海的时候，我老公不会游泳，他平时一进到这个水里面他就很紧张，那我进到水里面就如鱼得水，因为我很喜欢游泳。所以我到了死海过后，我就砰一声躺上去，我就说哎呀好舒服啊，这个水都不会这个让我沉下去，而且这个很暖很温暖。然后我老公就说真的不会沉下去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手脚都举起来，我说你看，我说我手脚都没有动我都不会沉下去，然后他才说真的啊。然后他就慢慢的倒下去，哎，他也浮起来了。为什么这个死海让人沉不下去？因为这个死海里面的盐分非常高，这个死海是这个约旦河水的最后的一个这个终点。当这个约旦河从这个赫尔门这个山上起源的时候，它带来了很多的盐分，因为它这个山上的石头里面有很多的盐。这个水经过了加利利海，再经过了约旦河，最后汇流到了这个死海。那这个死海就是一个有进无出的，它没有出口，所有的水归到了这个死海。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气候非常的炎热，所以当这个水归到死海过后，它不停的蒸发掉，这个水分蒸发掉，而盐分就留在了这个海里。这样日积月累，这个海里面的盐分就越来越高。这海里面的盐分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那天去完这个死海，拿这个毛巾擦擦身啊，第二天早上发现这个毛巾变硬纸板了，这变得硬硬的，因为它的盐都集中了在这个毛巾上面，毛巾都软不起来了。死海它就是这样一个海，所以因着它的盐分这么高，它里面没有生物可以生存，什么都没有，它里面就是一潭死水。那今天想一想，我们这些只听到只读经 而什么都不去行的人，像不像那一个死海？我们就不停地接纳，不停地往里面装，什么都不出来，那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死海？当你接受了太多的知识，当你听到了太多的道理却不去行的时候，这些知识其实对你没有用。当你有太多知识的时候，让你的良心都麻木了，你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人需要怜悯，你也感觉不到什么人需要去同情，因为你被这个知识已经淹没了，它在你里面变成了一个死海，让你已经感觉不到外面的需要了。有人常常跟我讲说，他要把圣经先学好了才开始做。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不开始做这个圣经，你永远都学不好，你永远都不会搞得懂圣经在讲什么。因为圣经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理论，圣经本来讲的就是神怎么服侍人，神要人怎么样也去服侍人。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没有一个人说我先把这个开车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汽车上的这个 manual 全部学好了我才开始开，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稍微懂得一些基本的这个操作规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开了，一边开你就一边懂得了他为什么要教你说开车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他为什么要教你说患难的时候要换线的时候要看一看死角，你去开两次你就懂得他在讲什么了。那圣经也一样，如果你去不去照着他做，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当你去行了，你就会懂了。当你去行了，你就知道说神要我们在做什么，神教导我们做什么。在第二点，我们讲到说在服事中我们要坚定我们的选择。耶稣说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属世界路，一个是属神的路，一个是服侍世界的路，一个是服侍神的路。我们知道说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归撒旦掌管，而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神掌权。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物质就是为灵魂，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眼前的利益就是为了将来的这个神国里面的奖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一个人伟大到说我可以活出第三个选择，是什么？我又服侍世界又服侍人。神说不可能，你做不到。那也没有人说我可以不服侍世界也不服侍神，那你也做不到，因为人总是在做一样事情，不是属世界的那就是属神的。所以神说当我们成为这个基督徒过后，我们仍然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到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有以爱心互相服侍。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我们蒙召的人可以得到自由。什么样的自由？从最终解放出来的自由。当我们蒙召被神呼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的罪得赦免以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世界就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摆脱世界上的罪，你是一个不得不犯罪的人，因为我们天性就是有着罪性。但是当你接受了神，当你有这个能力来摆脱这个罪的时候，神说你就有了自由，你就有了自由，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活在这个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活，或者你可以选择按照神的方式活。当我们一有了选择，就有可能去犯罪。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自由用在这个犯罪的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说你得到的自由怎么样呢？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神给了我们自由，当我们相信神，神说你得了自由，你可以有永生。 那我们有些人就说，我就可以放心的去服侍世界了，对不对？我后面的事情后顾之忧已经没有了，因为我死了过后就可以进天堂了，所以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赶快去服侍这个世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且犯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了，因为神都赦免了。这不是神让我们得自由的原因。神给我们自由是要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服侍他，不是让我们去安心的服侍世界。神知道我们虽然是属于他，但是他不想强迫我们来服侍他。保罗在这里告诫我们是说，你不要去犯罪，因为这个不是神给你自由的原因。神给你自由是要我们能够以自愿的心去服侍神。为什么神要一个自愿的心呢？我不知道你们上班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当你们在上班的时候，你们在服侍你老板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个自愿的心。我们常常是因为那个工钱不得不服侍老板，所以呢我就只给他8个小时最多啊，要我加点班也可以，但是我一下了班我绝对不会想服侍我老板，把他老早丢在这个九霄云外，我绝对不会再想他。那这不是神要的，所以神说他要给你自由来服侍他，不是让他拿一个东西拉着你说你不服侍我就这样那样，他要你自由的服侍他，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服侍他。不是我只有上班时间才服侍他，不是我只有在教会的时候我才服侍他，而是你一生中每一分钟你都愿意来服侍他。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做基督徒的没有自由，我们常常觉得说做了基督徒我们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样，好像我们没自由，不是得了自由。那你要想一想，你觉得说什么是自由？犯罪的事情看上去很自由，你觉得说我想抽烟就抽烟，我想赌博就赌博，我想干什么坏事就干坏事，那是自由。那我问问你说，你觉得抽烟与不抽烟的人哪一个比较自由？抽烟的人他被那个烟瘾控制了，他没有自由不抽烟，他非得到那个时间非得抽烟不可。你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小的这个餐馆赌场，他们抽烟的人都很可怜，在他寒冷的冬天都会站在外面就是为了抽那一点烟，冻得一直发抖，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可以说不去抽烟，他们被这个烟瘾捆绑了。那你再看看赌博的人，他有自由吗？他没有自由，他一到他自己要倾家荡产的他都没有自由说停止下来，他被赌博完全捆绑住了。所以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所迷惑，认为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在神里面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不要做什么就可以不要做什么，我不要犯罪我就可以不用犯罪，那是真正的自由。神给了我们这个自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神说要我们用爱心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觉得说好像是蛮抽象的一个概念，服侍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服侍神。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服侍神就是用爱心彼此服侍。服侍神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很简单的动作。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告诉你们，服侍神是什么？你看到人饿了你就给他吃，你看到人渴了你就给他喝，你看到人出来这个旅行没有地方住你就给他住，你看到他没有衣服穿你就给他穿，你看到他生病了你就去照顾他，你看他坐监在监牢里呢你就去看顾他。这就是神要的服侍，没有什么非常困难，没有说我们要先学一个什么学位，拿一个学位我们才可以开始服侍神。神说服侍就是生活中的事情，就是生活中的小事，看到生活中你有需要的人你就去帮助他，那就是服侍我。神说你坐在任何一个小子的身上，坐在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去服侍的是神，我们并不是针对人， 我们是带着爱神的心去服侍的。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些小事的时候，在人看到微不足道，你说的这些事，什么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种事情对于人来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对于神来说，神说当你以爱神的心去做的时候，每一件小事都有着它很大的这个意义，你都是在服侍神。我们知道说这个特蕾莎修女，她一生服侍过很多人，在特别是在印度，他在印度服侍当地的贫困的人或生病的人，服侍了将近50年之久。他在那里服侍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没有钱的，那些瞎眼的，年纪大的，那些残废的，还有麻风病人。所以他在那里服侍的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最微不足道的人。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没有做一生没有做什么丰功伟绩，他也不是什么总统，也不是什么副总统，他没有什么巨大的头衔，他就是在那里做一点点小事，在这个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那个就是服侍神。所以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这个他是讲的英文，他不会讲中文，所以我给他翻译了这个中文。他说 Not all of us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情，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出来做总统，也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一个多么地位多么高大的这个地方。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可以以伟大的爱来做所有的小事情。当我们以我们爱神的心，当我们以伟大的爱来服侍人的时候，人家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而我们也知道说什么是真正的服侍神，就是这服侍这一些有需要的人。神要我们以爱他的心彼此服侍，这就是他呼召我们的原因。他希望我们在服侍人的过程中能够学到神的本性，能够有神的形象。神讲了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特别会服侍、特别有什么才能的人、特别一个特别好的医生或者一个特别好的老师，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服侍中把我们练就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三点，我们讲到说在服侍中我们可以得到祝福。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的想法，要做什么事先看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常常在一天中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决定说要做哪件不要做哪件。那我们常常的我们的这个标准都是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好的我可以马上做，对我不好的我就慢慢做，这是我们人的天性。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妇女，她在这个一个商场里面丢了钱包，她的钱包丢了就很急，就到这个商场的这个广播那里去问说谁收到她捡到她的钱包，请帮他交到这个广播台来。在这边等了一下过后，真的有一位很诚实的太太就拿着他的钱包来了，说他捡到了这个钱包，这个钱包还给他。那这个妇女当然很高兴，他就打开钱包一看，然后呢他就很奇怪，他说哎呀这很奇怪，因为我钱包里面本来有一张100块的，现在呢这100块的数目没变，但是怎么全部变成了零钱。然后捡到这个钱包的这个太太就说，对我知道，她说这是我做的，她说因为我上次捡到钱包还给那个人的时候他没有零钱给我奖赏，所以他今天预先帮他换好零钱。这是我们人，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说我们有什么奖赏。服侍神绝对是有奖赏的，绝对是有奖赏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这里讲到说我们所做的工不是徒然。圣经里面所有服侍神的人，我们都看到说神给他们特别的奖赏。想一想耶稣最著名的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当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为什么当他喂饱了五千人会剩下那十二篮？第一次的时候他剩下了十二篮的食物，为什么？他要让他服侍他的那些人，就是他的门徒们帮忙在这边把这个饼拿出来分给所有的人，那些门徒们到最后每人都要拎一篮，重重的拎一篮那个剩下的那个饼。为什么呢？为了提醒他们，这个饼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肉体吃饱，这个饼象征着耶稣所说的它是天上的粮，它是我们属灵的粮。他们亲眼，这些服侍他的人是亲眼见证了这个神迹，亲眼看到了怎么有五饼二鱼变成了可以喂饱五千人的这么多的食物。而在喂饱五千人过后还有多余，还要剩到说每个门徒要拎着一篮剩下的饼。服侍人，服侍神的人，他们比那些吃饼的得到的更多，得到的更多。他们不只是得到他们这个身体上的需要，他们更加得到他们属灵的需要。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神看我们在他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这也是保罗的见证。我们知道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奖赏有很多都是在属天上面，那属天上面的奖赏是很大的。但是如果神能够给我们属天的奖赏，你觉得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吗？如果说神在永恒里面都可以给你预备奖赏，你今天在世界上这一切难道他还做不到吗？哪一个比较容易啊？当耶稣医治好一个这个瘫子的时候，他跟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当时法利赛人就说，哇，这个人怎么还要说他的罪赦了，他是谁啊？在这里心里面这个问的时候，耶稣问了他们一句话说，你们觉得赦罪容易还是觉得医治这个瘫子比较容易？他为什么要问？如果他连赦罪的权柄都有，那医治这个身上的小病对他来说那小菜一碟了。他连你的永生里面的罪都可以赦了，难道你身体上的疾病他还不能治疗吗？同样的，对我们服侍神的人来说，今天你在永生里面神都可以给你预备好你的奖赏，在永生里面他都会给你预备好你的去处，难道你今天这一点点小小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工作要神保守，或者是我们生病了要神医治，这些对神来说那确实是小事一桩。他如果能给你永生，他就能够帮你度过今生，他就能够帮你在生活中给你一切所需要。因为神说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你所需要的他都会给你。我们常常讲说是你需要的，不是你想要的啊。不要跟神说我今天想要中乐透，神为什么不给我中乐透？那不是你需要的。神说你如果今天需要，你服侍神中你需要，或者是你生活中你有需要，只要是你需要的，神说你跟着我走，我一定会看顾你所需要的这一切。服侍神是神救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成圣，是我们更像神的这个途径。在服侍中我们真的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再一次选择神，我们可以再一次得到神。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服侍，那我问问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为什么不从教会里面开始服侍？你只要愿意开始服侍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神的爱在你心中满满的这个浇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任何一件小事。 我们要记得说，我们服侍的不是哪一个人，我们服侍的，我们帮助的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服侍的却是在那天上的万王之王，那个宇宙之王。你今天有机会为这个，为这么至高无上的神做这么一点小事，难道不是你的荣幸吗？难道不是你的光荣吗？这种机会千万不要白白的错过。我们抓紧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来服侍人，不是需要做什么大事，不是要你去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那就是最简单的事。你看到人饿了你就喂他吃，你看到人渴了你就给他喝，你看他缺少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上次提到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早来的话把车子停到后面，这样的话给对于晚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地方可以停车。我也说到说，大家可以坐前面一点，坐中间一点，晚来的弟兄姐妹比较容易找到位置。今天早上我来教会的时候，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个比我更早来的姐妹，她的车子比我停得更远，让我很感动。这种服侍，小小的，她没有任何人家都不知道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她所做的事情，但是谁知道？神他知道。神说，任何一件小事，你做在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神，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谢谢你真的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能力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神的帮助。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能够有火热的心来服侍你，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服侍中真的是能够看见你，能够了解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常常让我们在服侍人的过程中，让我们知道说，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爱你。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谢谢你，你把这样的能力，你把这样的智慧，你把这样的爱心放在我们里面，你给了我们这一切，为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在你里面能够一同成长。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你的名，阿门。